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信神算作为义，加拉太书系列之时，加拉太书三章六至九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回顾第一章，保罗花了大量时间在第一、第二章里向加拉太人证明，他的使徒职分不是来自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出于基督耶稣。一章一节，他为加拉太教会这么快就从真福音转到歪曲的福音上，一章六七节，感到惊讶不已。那些传假信息的人，无论他们道讲的多棒，看上去多有权威，都当受咒诅。一章八九节，我们不能过分地去照顾到人的需要，应当要讨神的喜悦。神的话必须高于一切。一章十节，使人将荣耀归给神的不是保罗这个人，而是他传讲的信息。一章23-24节。第二章，虽然保罗没有依靠其他的使徒们，但他传讲的信息与他们的完全一致。二章1-10节。保罗写了他与彼得的冲突，叫人更知道教会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性格特征上。彼得是位使徒，但他不过是人，他也像别人一样人被试探。从第二章开始，保罗引出了此整卷书的主题，因信称义。一个人永远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被称义，唯有通过信，没有人能靠遵行律法称义。那种把人的行为作为他自己对得救的贡献拿到神面前的想法，愚蠢之极。保罗因着神的恩典对律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因此他向着律法死了。保罗因为知道律法，认识到他永远都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他说律法杀了他，好叫他可以在基督里面活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义。二章17-21节。第三章1-5节，保罗训斥加拉太人，因为他们接受谎言被迷惑了。他们受了迷惑，以为他们可以在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上加上一点，我们不但像初信的知识一样需要完全靠十字架得救，我们也一直要完全靠十字架不保守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永远是我们称义的唯一原因与基础，我们什么也不能加上去。现在保罗开始解释那些想靠遵行旧约律法来得救的人是如何误解了他们自己的信仰的。真正的犹太教从来没有过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概念，得救靠的一向就是信基督。保罗举出犹太教的始祖亚伯拉罕。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六至九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基督的义算作为人的义靠的都是信。针对这段经文，下面是一些我们可以来问的问题。一，旧约里的人是怎样得救的？二，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不是一定要信耶稣吗？三，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四，亚伯拉罕的子孙到底是指什么？亚伯拉罕不是有很多子孙吗？你是他的子孙吗？我是吗？五，一个人怎么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首先我们从这些经节和圣经其他地方知道，旧约里的人得救和新约里的人得救完全是同一种方式。 从亚当到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救恩单单借着信。亚伯拉罕的信心，从本质上说，就是基督教的信心，那就是相信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带来救恩的那一个后代，即神的儿子。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56节中教导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从希伯来书11章13节中知道，亚伯拉罕是在远处遥望到的，但他看见了，亚伯拉罕的确信耶稣。简单一句话，亚伯拉罕是基督徒。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所以就算他为义，算作为这个词是财务结账上的用语，意思就是划到某人的银行户头上去。我到银行去把钱存到你的账号里去，你坐在这里什么都没做，一下子就成了富翁。这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与你的意志也好，性格也好，德性也罢，都毫不相干，他只与为你做这件事的人有关。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双重算账。我想最容易帮助我们理解双重算账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的罪算作为基督的罪，他的义却算作我们的义。我再来回答一次，旧约的人得救是因信耶稣。亚伯拉罕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是那位子孙基督。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就是指基督的义划在他的账上，算作为他的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指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基督。那些不信基督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在神的面前没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在耶稣的话里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启示录2章9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启示录3章9节。你看，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这些人虽然是肉身的犹太人，但他们根本不是犹太人。等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更多人因信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后代。保罗在这一章的后面会教导我们，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加拉太3章29节，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大？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至少是在西方都不相信这点，于是就像班森所说的，39卷旧约圣经是神的话，但没有什么益处可言。我们说我们相信他们，但他们不是为我们写的，是为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写的。下面我们就来逐句的学习这几句经文。3章6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罗马书14章23节教导我们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是从信心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讨神的喜悦。信心是神所赐，所有被神接纳的行为都出自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希伯来11章6节。亚伯拉罕的一切顺服，若不是出自于信心，就绝不可能被神接纳。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愿意牺牲以撒是极大的信心之举，虽然这并不是使他被称义的信心，但亚伯拉罕凭信心所做的一切都源于他起初的信，都取决于神所赐的信心。神赐给他信心，打开他眼睛，他就开始行在信心之中。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当然所有的例子都有缺陷，这个例子也不例外。比方说有人想成为消防队员，注，在美国消防队员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成为消防队员是许许多多美国男孩子的梦想，他自己去买了全套的装备。当火警发生的时候， 他也来了，积极参加灭火。虽然其他消防队员都不认识他，但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并且干得也很起劲。到了发工资的那天，他也排在队伍中。等他排到的时候，发放工资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同理，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善行好事，但离开起初神赐的信，未被接纳入神的家庭，这一切的好行为都成为徒然。事实上，以这种想法，这种方式去做的一切事都是在羞辱基督。你会问，我的善行为什么会成为羞辱神的呢？因为我既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又轻看了神的圣洁，以为我靠自己的行为能达到一个高度，神必须来接纳我。我这样做实在是低估了我们的败坏本性，这也是对基督的羞辱，因为我无视他所付上的代价。他付上了代价，我却也想来凑热闹。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她常常抱怨父母不照顾她，说他们只管她的吃穿住。我们都惊呆了，什么？你父母把你的吃穿住都包下了，你还说他们不照顾你？有时候小孩子们不懂得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你可以说他们长大后可以回报给父母啊。这就是例子有缺陷的地方，因为你我永远都不可能回报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的最小部分。当神赐给一个人信心的时候，神借着信心这个管道将基督的义算作为这人的义，基督所有的义都划到了我们账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神赐给了我们永远的富足与荣耀，这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因着这算作为我们义而产生出来的，我们也把它称为加在我们身上的义，我们不可将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三章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唯有那以信为本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注：英文翻译在此处有唯有，中文和合本没有。除非你知道这封信的前因后果或上下文，你是无法理解保罗这些话对犹太人是何等的冒犯与无礼。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过讽刺口吻的话，保罗在这里所做的确实对犹太人来说是扎心的。让我们记住，这些加拉太教会里的所谓犹太基督徒对外邦基督徒说，除非他们受割礼成为犹太人，否则就不能被神悦纳。你可以看得出这话对这些犹太人来说是多么刺耳扎心。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头，这些犹太人是遭咒诅的世代，当然里面也有信心之辈，如亚拿、西面和后来的尼哥底母等等，但这个世代的犹太人是遭咒诅的。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约翰福音第八章中，他们对耶稣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的父是说谎之人的父，是魔鬼。神可以兴起这些石头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真好像是捅了马蜂窝。有趣的是，在今天的现代时代论主义里，这些犹太人所划分的界限仍然存在。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时代论，比如说拉黑、林赛等人写的关于末日的畅销书都是时代论。尤其是现在中东问题那么紧张，时代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以色列人虽然不信耶稣，但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这些时代论者们做的就是重新砌起二千年前犹太人所砌起的墙，也就是说，神给以色列族犹太血统的人有特殊的计划，特别的应许，说神不一定要他们因信称义。虽然有些时代论者走得没有那么远，但仍坚持说神因为他们与亚伯拉罕的关系而称他们为义，说神给他们特别的保护等等。我们应当明白的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是从以色列族里保留下来的。神赐了应许， 全世界都会因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蒙福，这子孙就是基督。基督诞生之后，以色列族就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一样，需要有福音传道。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在神面前有特殊地位，这实在是在欺骗他们。他们需要知道，正如耶稣所说，离开基督，他们的父就是魔鬼。我不是个反犹太主义者，这是耶稣的话。耶稣自己也是个犹太人，所有的使徒都是犹太人。今天很多人跑到以色列去和神的选民拉关系套近乎，他们应该做的是到以色列去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当然，这是题外话，保罗没有在这里针对时代论主义，因为时代论是1830年后才冒出来的。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里的话挺有意思的，说圣经预先看明就传福音。这里圣经与神自己等同了起来，圣经预先看明就是神预先看明，圣经传福音就是指神向亚伯拉罕传福音。那么传给亚伯拉罕的信息是什么呢？传给他的是福音。希伯来书四章两节里我们读到，福音也传给了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了福音。我们必须知道，加拉太教会里的这些人要把犹太教旧约的礼仪律法强加在外邦基督徒身上，但他们自己根本就不明白犹太教，他们不明白福音，不明白亚伯拉罕得救靠的是信心，不是割礼。哪样先发生的？他先得救呢，还是先受割礼？罗马书第四章就论到这个问题，神先救了他，因信算他为义，然后他在受割礼作为因信称义的记号。所以连亚伯拉罕都不是因行割礼而得救的。希伯来书这段话里的福音指的是什么？是基督的祝福将遍及全地所有的国家、民族和家庭，而不仅仅是以色列。保罗在这里的观点是，福音从来就不是专给一个民族的，耶稣是从以色列族出生的，一旦耶稣来到之后，以色列就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也需要福音，也需要信基督。事实上，耶稣来之后，发生在以色列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生在主后70年的大审判。我信主后，大约30年的时间里，因为受到的教导、带领，就是主流福音派所相信的，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是个时代论者，我对旧约感到很迷惑，不知如何是好。旧约看上去更像是给当时的人们的。我记得十年前我开始转变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位坚决的时代者坐在厨房里谈话，他很不喜欢我走的方向。我读了那些伟大的改教家的著作，他们没有一个是时代论者，他们都把教会看作是新约的以色列，没有那种把旧约的以色列与新约的教会截然分开的观点。旧约的教会是以色列，新约的教会就是教会，两者之间有些差别，但却没有那位和我一起坐在厨房里的朋友所认为的那种巨大差别。我给他读了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即将来有指望。这是一句大家都很喜欢的金句，很多人把它贴在冰箱上，贴在汽车保险杠上。我问那位朋友，这句经文是给你的吗？因为这是旧约，是给以色列人的呀。他答不上来。你看，对于同一位神、同一个福音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不是从马太福音开始，而是从创世纪以来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或者我再加上一句，所有的咒诅。这就是保罗这段经文的极美之处。所以当神向以色列说话时，他是在向教会说话。在新约里，只要是神没有废除的、神没有取消的，神所有的律法、祝福与咒诅就仍然坚立。不然的话，我们就把 他对我们说的大多数的话都当作耳边风了。我在收音机上听到一个叫鲍勃·乔治的基督教节目主持人，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说，我知道旧约是神的话，可你知道吗？我不花多少时间在上面，因为我是新约基督徒。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难道你读了却不去重视它？你到底怎么看待旧约圣经？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班森的话，旧约是神的话，但对我们说来无益处可言吗？
不，我们应当重视。
正如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的，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他信神，就算他为义。这是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的。这就像你向我打开了整本圣经。汉德里森下面的这段话就是我想要说但无法像他写的这么好的，让我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六至九节的这段经文清清楚楚地教导一个重要的真理。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教会只有一个，许多人拒绝这个真理实在是可憎恶的。所有的信徒都住在一个帐幕里，以赛亚54章1至3节。旧约结束并不需要重置帐幕，只是将老帐幕扩大了。神的众儿女都由同一棵橄榄树代表，老树不必连根拔起，新知识嫁接到这棵老树上去的，罗马书11章17节。所有的信徒都借着同一个信心被同一位救主所救，神子民的名字都写在同一本生命册上。生命册不是新就两本，而只有一本，神的儿女都有份，都将与黄金城耶路撒冷的荣耀有份。此圣城的门上写着以色列后代十二支派的名字，城墙的根基上刻着那羔羊的十二使徒的名字。三章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是怎样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的？我们蒙福是因为我们借着与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被神称义。这些加拉太人是多么容易被引入这样的一种观念，以为我们还要去完成耶稣在十字架上未完成的那部分工作，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绝不可接受这种东西。我们应当爱神，爱我们的邻舍。保罗在第六章里会告诉我们，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应当这样。但这一切都是因信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被称义之后才有的。把这些置于因信称义之前或与因信称义混为一谈，就是把咒诅加在全人类头上。保罗在前面已经说过，对此他一刻都不会容忍，我们也不应当容忍。
全身世人肩负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举所抵御风暴，世人永久家乡。